大家好，我是大头，我的新书《用鸭川把京都放口袋》已经发行咯。当一座城市能收纳你的种种喜爱，那就值得把它一次又一次放进自己的口袋。这次的新书呢，我以纵贯京都的鸭川为主轴，我漫步左岸跟右岸，去找咖啡店啊、钱汤啦、旅宿啦等等各式各样的店去探访、去体验，把这座城市呢我最喜欢的样子，用摄影跟用写字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写成这本书，想要跟你分享。相关的购买连结就在节目的资讯栏当中，记得去看看哦。大家好，我是大头 City Boy 的使用说明书来咯。嗨，我是大头，欢迎收听 City Boy 的使用说明书。这是一个从 City Boy 角度出发的生活风格节目，每一集我都会邀请一组来宾，和我从各种主题里面找到增进生活情调的方法。所以不管你是 City Boy 或是 City Girl， 都欢迎你一起加入。今天这一集的主题呢，叫做永远都有新发现，东京品味入门指南。正在听节目的你，你去过东京吗？又或者是你已经去过几次东京了？东京这一座在世界上非常赫赫有名的城市，它分分秒秒都有新鲜事发生。我身边的朋友呢，有人是为了追梦而去东京，但也有一些人呢，是为了发现体验新事物而一而再再而三的去东京。今天邀请来的这位来宾呢，他在我眼中呢，堪称东京大神。这些年来他出了不少东京书，平常也透过社群分享了许多跟东京相关的事物。这一次呢，他带着他的最新作品前来，到底号称东京去不腻的他又写了哪些会让我以及让你心动的点？这一集节目呢，就让我来好好问问他。让我们来欢迎吴东龙。
大家好，大头好，很高兴又再次来到这个节目。
欢迎我的那个流量保证东京大神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诶，真的是流量保证。
没有没有，有那么好吗？
因为呢，东京这座城市就如你所说，真的是一个去不腻，以及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去，一定都会有各式各样新鲜的事情发生，新的地方、新的店、新的服务、新的事物，就连去便利商店好了，都会有新的产品。
对，
或是星巴克每一季都会有新的那个新冰乐。
对
对，就觉得东京从小到大每个地方永远都有逛不完的东西，所以东京大神就是一个我们非常信赖的存在。东京大神这次来，你先讲一下你新书的书名好不好？我每次都好怕念错。
不好意思，这次的书名大家可以记得就是东京再发现100 plus 这样，然后有一个副书名叫做吴东龙的设计东京品味入门指南。
东京再发现100 plus， 所以呢就是不止100，
不止100。对，
这个书我在翻的时候我真的快吓坏了。我想这个人他分成几个部分，我先快速跟大家就是先 preview 一下。他第一个章节呢叫做东京吃喝，就是东京不管是咖啡店啦、餐厅啊等等吃吃喝喝的店就已经几十家吧，
有26家。
26家、嗯、好。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叫做东京采买，他会介绍非常多所谓的 lifestyle 的选物店或者是一些百货等等。诶，这个买也买不完。
因为他有一些是商场那种就很大，
就是商场就是基本上你进到一个商场里面你可能一个下午就过了，
真的真的，
然后钱也就花完了。
对
对，好。第二个部分呢是东京采买，第三个呢叫做东京文化、嗯、它其实会介绍了蛮多所谓的书店或者是美术馆、博物馆，甚至有一些很特别的车站，
嗯，
也会介绍一下，让大家进去里面不管是参观看它的建筑啦、看它的设计或是看它的展品等等。嗯啊，这个也十几二十间吧。
有超过20间。
对，然后再来是东京旅宿。因为呢如果有在追东龙账号的人就知道东龙是一个非常会住旅馆的人，
喜欢住、
嗯、喜欢住，然后很会住，然后很会挑。所以呢他这边挑了一大堆东京旅馆，有一些我还真的住过，我觉得超赞的。
我们上次有讨论过一些。
对，没错。 然后最后是东京专栏写了一些东京的专栏文章，同时还有一个别册。
对，
这个别册呢叫做东京散册，它精选了几个地区，然后把这几个地区包含的吃跟逛都挑出来，
对，
让你可以到达这个地区的时候你有地方可以去，它已经帮你选了一些店，
对，
然后你在这个地方呢走走逛逛吃吃喝喝，一个下午又过去了。
是
所以呢东京再发现100 plus 我真的是要吓坏了这个书真的是内容有点过于丰富
应该像刚刚讲这个小本里面有十个点，然后每个地图哦，就每个区域会有十个以上，大概十个到二十个的点这样，所以加起来跟前面也不完全是重复的。这在于上次来节目的时候大头就是要我就是做了好像三张还四张的地图，
那个时候东龙来大家可以听上一集，我在那边跟东龙说假设我要去东京四天三夜你要怎么排呢，我就是逼来宾给我一个行程。
对我那时候就觉得好累哦，要排三四个行程
不好意思哦，我是为了听众，我是为了你们逼他的
但是这次编辑希望我可以出十张地图这样子，所以地图部分虽然很薄，但是真的花很多时间在排，就是排这些景点，还有我们有请田秋玄帮我们做设计，然后里面很多插画这样子。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就是那个所谓东京大神的使命感跟你的社会责任因为东京真的太大太大了，然后其实老实说你对于一般人，你可能第一次要去东京的时候你会对于啊东京必去你可能已经很熟悉，就是我可能要去看 Sky Tree， 我可能想要远眺东京铁塔，那再近一点我可能想要去 Shibuya Sky 上面俯瞰东京，或者是说我想要去浅草的雷门拍照，去新宿逛街，去涩谷看十字路口等等，这些已经十几二十年的定番大家已经可能都知道了。但是因为东京就是一个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的地方，特别是它经历了东京奥运2020、又经历疫情，但是这座城市并没有停止生长，对不对？
对对，就是一直在变化，但对我们来讲可能变化更大是在于我们中间有三年的时间没有到东京，然后再回去的时候有一点陌生又有一点熟悉，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想要再去东京再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这本书的一开始你有在写一篇序文的时候你有写到东京塔大姨妈，就东京我回来了我想要问那个东京，你跟东京塔大姨妈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就想说天啊有太多新东西了我该怎么办你当时有恐惧吗？
当时我就那时候其实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塔大姨妈就对了。
你在那边待一个月？
对，
哇好久哦
所以我觉得就慢慢来，就是我们先回到过去的那种温存的
感觉感
先了解它有没有什么改变，然后再去发现它有什么新的地方。所以这本书的规划大概就是先去了一个月，然后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又再去了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大概去了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所以当然前面做比较多的功课，所以在东京的时候就是每天就是跑来跑去这样子。
待一个月，然后一个月这样子的行程有两次。
对，
东京这么大，老实说我去东京这么多次我还没有待过所谓的一个月这件事情我最多好像待过六七天而已。
那你一年加起来也好几个月了吧
但是因为我觉得东京这个地方它的大是会大到让我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想说要一直去发现新的东西好累哦，我可以只去西部亚逛 Tower Records 吗我可以只很随意的在木黑川旁边散步吗？就是我懒得去接收新东西，有时候我会觉得就这样，我就只去我熟的地方，我逛逛绕绕就好了。但是正如刚刚我所说，东龙呢他有社会责任就是我们就是台湾的这些哈日的听众朋友可能嗷嗷待哺我们就想要看你带回什么东西给我们，那你要在出发的时候你做功课你会觉得哇天哪这个真的是不得了该怎么办，你有过这样子稍微有点心累的时刻吗？
你说太多了还是
太多了？
太多了。
出发前？
对出发前没有想那么多，只是说把想去的地方先收集起来， 那有些可能觉得一定要去，有些是觉得说如果有顺道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但是就像你说的，好像做了这十几年确实有点使命感，就是觉得说、啊、如果这次只是在一个地方发懒，就是在那边待一整天，我觉得太可惜了，大家会觉得说哎，好像你这些去怎么没有带新的东西回来，
天哪，你的良心会过意不去
对，以前可能会觉得说啊，如果我跟大家介绍可能就会有好几万的人知道这个地方吧所以大家可以下次可以造访，或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但好像已经养成习惯了，就是会觉得每次都会把行程排得很丰富。
行程很丰富这件事情是每个有在写日本旅行或者是说日本相关题材的创作者去日本时候，我觉得是一个闲不下来的状态。
对，
你都几点出门
你说早上吗？
对，就取材的时候。
哎、哦，不一定哎，我有里面有写到有一次我要去新开的那个 Starbucks， 就是在中目黑的那一间、
啊、那间很大间的烘焙坊。
对，因为开幕的时候人非常非常多，
那间已经是观光圣地了。
对对对，尤其刚开幕更可怕，他们还把旁边一个租下来发那个整理券，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要可以进得去的话应该要很早，所以我大概五六点就起来。
你说清晨五六点？哇塞，
对，然后就搭公车然后慢慢的晃到那边，哎，已经有人在排队了，大概差不多六七点左右了这样子。
真的假的？然后是已经有人在排队了？
对，已经开始了。
是台湾人吗？
也不少
我就知道
对，但是这招还蛮有效，就是你只要早一点的话你可能就会有机会，就有办法进去，提早进去。而且因为你一晚了之后后面就会花非常多的时间排队，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说哦，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东京就会让我有一种从床上跳起来要出发的那个动力因为有很多未知的或者是美好的事物可能在等着你，所以你如果晚起的话你可能这些就会没有办法，没有机会体验到。
大家有没有听到刚大神的心里呢，就想说东京有很多未知的事物在等着我，所以他从床上很早很早就跳起来了。
对，
欸，东京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欸，我出门的时候其实真的是闲不下来，而且我都会觉得时间不可以浪费。
对，你也很早吧，因为你在台湾都很早了。
我在台湾已经很早我在台湾每天都六点半起床
对啊对啊，
我去京都取材也都是六点半起床。
哇，这超厉害的，因为我平常在台北大概中午之后才会起来，但是到日本到东京的时候就是会有这种动力。
旅行让你成为更好的人
对，我让我觉得说我活着
不过刚刚东龙提到一个旅行的重点，大家有听出来吗？就是如果你想要去那些很热门的景点的话，早起跟早到其实是必要的，对不对？
嗯，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哦，有一点在问自己，就是说你有多想去这个地方，就是你如果真的很想去的话你就会愿意早起，如果你觉得还好的话，或许比方说啊，是不是要去涩谷吃一间最近很有名的那个餐厅，这样子就觉得哎，还好吧，就是其他地方也有啊，
那就是没有那么爱
对对对，
没有那么需要，
或者是会去想说我自己取材的方向以什么为主，所以就会觉得这一块真的很重要。比方说像里面有讲到的小川咖啡，那它在樱新町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所以这些地方、啊、而且还去看说它几点开、啊、比方说像下北泽的那些小川咖啡就也是很多人要排队。
下北泽的小川咖啡在书里面有提到它是一间体验型的咖啡店，
对，
是不是你要自己选豆子？
对，你可以自己选豆，然后你可以租借他的器材，在现场就是冲泡。所以
你说自己冲吗？
对，
哇塞，
你有他有各式各样的这种什么那种不同的虹吸的啊，或者是那种手冲的器具啊等等的，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租借。所以那个是一个很多体验的店，对很多入门的人来讲它并不容易，因为你可能有非常多的事情要选择，
而且你要先搞懂。
对对对，但你也可以单纯的喝一杯咖啡啦。那因为它也是一个一早就排队的这间店，所以我那时候就 直接住在隔壁的 Master 就是那家 Hotel、
Master 的 Hotel 那一间我非常喜欢，在下北泽的那一个新的商圈叫做 Reload 的最后面，
对，最后一站，
对，那间旅馆我非常喜欢，我的 IG 里面有介绍，然后东龙的书里面有写，所以你还为了那一间小川咖啡你住在隔壁以便你找到。
我想说住在隔壁总不可能还需要排队了吧，就是
那后来有排到吗？
真的就没有，大概是前几个到的。但是其实不是只为了这个，当然你会想说啊，如果住在下北泽是什么感觉，然后住在下北泽的，因为下北泽以前很少住宿的地方，这种旅馆的
形态，对，没错，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蛮新的体验，就尤其早上在 Reload 的这边散步，其实那真的是感觉自己是下北泽的人这样子。
我抱持着跟东龙一模一样的心情，所以就订了那一间 Mastado Hotel。 然后我那个时候因为我去年不是有一部日剧很红吗，叫 Silent、
啊、对，
就是看那个川口春奈跟那个木黑莲那一部、匕首语那一部，然后他们因为他们的那个场景就是在下北泽，
而且车站那边就走来走
去，对，一整区都是他们的拍摄景点，然后就觉得说哇，就是新改建之后的下北泽，不管是 Reload 商圈或是 Bonus Track 这两个地方它都好特别哦。然后这边又开了一间我很喜欢的设计旅馆，就是 Mastado， 然后就觉得、那我也想要去下北泽当 City Boy。 所以我在那边好像住了三个晚上吧、
真的、
充分当一个下北泽人，
真的真的哇，绕了好几圈吧。
对，然后他的早上跟晚上我觉得那个气氛
很
不一
样，
而且你知道最棒的是什么吗？你逛街逛累了，你大包小包买古桌拿回去放，休息半小时之后又出来，想说天哪，对，想说家住下北泽真的也太好了吧。
对对，所以下北泽确实这个区域也是一个在这本书里面还蛮重要的章节，就那个 part， 就是很多关于下北泽的介绍。
如果对下北泽有兴趣的人，东龙这一本书里面真的不管是旅馆的部分、商圈的部分、店的部分都有介绍，我觉得下北泽很值得去那边住一个两天一夜。
对，而且它两头都有旅馆，那个 Mastard 是比较平价的旅馆，
其实它现在稍贵我最近在看那个价钱真的是下风，
到处都是这样子啊。
对，但是另外一头的更贵，
更贵，对，
那
它是一个温泉旅馆。
那间你的书里面有写吗？
我还没有写，因为我还没有去住，但是
因为它真的比较贵。
对，但是它有另外一家刚刚你有提到在新宿、不太一样的。
OK， 就是刚刚东龙讲的这一间旅馆呢，它是比较偏那个世田谷代田那一区的，然后它也是下北泽那边的一间温泉旅馆。
对，
然后他后来讲，就是我跟东龙分享，他书里面有介绍那一间旅馆的另外一个分店在新宿，
对，
叫做新宿游园，旅游的游，缘分的缘，它是一个在新宿的温泉旅馆。
对对，
我好期待去住哦。
我觉得那间不错，所以我还蛮期待下次可以去游，就是代田这边的游园。所以它刚好是两头，好像有两个不一样的旅馆。那一家游园就很高级，更高级。对，
这种我们平常凡人百姓比较住不起的，可能就要靠我们的东京大神来帮我们做开箱了。诶，那我还蛮好奇的，因为你看东京开了这么多景点，
对，
可是毕竟东龙算很常去，但毕竟你不是住在日本，所以那些新知出来的时候你会有焦虑感吗？想说天哪，我到底要怎么样得到这些最新最快然后相关的资讯，以便我赶快去参观、去体验、去消费，再来跟台湾的读者说。
会看到有些新的，但是没有以前那么急，就是说好像一定要马上去到，然后就是能够跟大家分享体验，因为现在资讯很发达，所以资讯的取得不难，但是要怎么去看它跟体验它，我觉得这个会比较重要。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会比较多收集，比方说它的背景资料，或者是怎么去看它的角度，或者是设计师啊，或者是背后的这些团队，我觉得做好功课去看反而会看到更多东西。
做好功课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就是我在读东京再发现100 Plus 这本书里面，我发现东龙跟我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厉害的地方，就是他进到一间店的时候，他其实 文字篇幅可能没有那么长，但是你会非常重点的去告诉大家说，诶，它是哪一个事务所做的，它命名的由来是什么，它的背景是什么，它经营的理念是什么，它希望给大家什么样子的体验。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已经被你中文化然后又整理过的东西
对，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受用的一些资讯。的确像你所说，懂多一点去看会更好看，懂多一点去买会更想买的那种感觉。哎，那我问你，当你在逛，因为东西这么大嘛，一定有些店你可能没有做到功课，
对，
那你突然进到一间你没有做到功课看起来又很像很华丽或是很厉害的店的时候，你会有焦虑感吗？
就先进去然后先去体验，然后觉得特别值得看的就把它记录下来，那事后再去做功课的时候其实刚好是一个比对。这有点就是有点那个强迫症，就是你去比对的时候你就去审视自己，说我自己看到的东西跟他想要呈现的东西有没有一样，然后给自己去评分这样子。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因为有时候去一次可能不一定能够看得出来，所以有时候还会去第二次或者第三次去把那个功课做足一点这样。
你这样子就是让我觉得好累哦，因为我说的好累是因为你光是去第一次你已经要去感受了，但是你回来又要做功课，做完功课再去第二次，然后可是你再去第二次的时候呢，你同时又会伴随着呢，这一趟好像又有一些新的东西我要再去看。
对，
所以你在东京其实是有一种行军感吗？
没有那么没有不会这么去想，而是想换一个想法，是说我这次有去新的地方，然后我再次造访上次可能没有看完的那些地方，所以就觉得说好像有很多的 bonus 在这个行程当中就变得很丰富，然后可能下次约不同的人再一起去别的地方，可能吃不一样的东西，可能也会有不同的新的发现。
哦，的确，因为如果以我去东京的话，确实有时候会一个地方我重复会去很多次，因为我会觉得每次来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可能刚好会有一个什么期间限定的活动，或是刚好推出什么期间限定的商品，
对，
或是不同的季节可能会有不同季节的不管是摆饰啊或是整个造景等等的，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光去以前去过那些地方
就去不完了，
就真的就去不完了，因为有太多喜欢的东西。那我还蛮好奇的，像这样子新旧交错，那如果以你来说再去一次东京，你会有哪些地方是你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太棒了，我每一次来我都要去，会有这样子的地方吗？
一定会有。最麻烦的是美术馆这种地方
因为它会一直换展对不对？
对，所以这种地方就一定会去，因为比方说像六本木的2121这种 museum， 就是这些地方就是一定会会去看有什么新的展览这种。但是有些店也是会有，比方说像 Ginza Six 是一个蛮好的地方，
在银座 Ginza Six，
对对对。那我自己很常去可能就是表参道，还有那间 Dryo， 就是有 Sabone 的那间选品店这样子。那它的虽然都在同一个地方，可是我们长期看就会看到一些不同的变化，比方说他本来有独立店啊，后来他怎么样去整合啊，把他旗下这些品牌选品的品牌把它融合在一个场景，然后不同的时间去可能有进新的商品，或者陈列上面也会不一样，或者是就加入了一些期间限定店等等在里面，所以就会等于是你觉得这个品牌它可以做出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你就很值得去期待，很值得就是一访再访。
一访再访这件事情就是真的是要去很多次才能感受到那个差别
对，
我觉得还蛮厉害的，因为同一个地方你要去很多次代表那个地方真的是永远都会充满吸引力，你才不会觉得说又来了好无聊，
对对，
而是那个地方你每次去都会觉得说天哪我真的是探索不完。那我还有另外一个好奇，因为像我是一个很爱买东西的人你书里面其实介绍非常多所谓的 lifestyle 的那些相关的选物店，因为你有提到就是说用选物店来形容这些店好像已经不够用了这个词， 对不对？
对，
它会比较像是包含你生活里面所需要的各种万物。
对，我觉得好像是因为我们以前刚去的时候看到的东西是比较就是会 focus 在 物件上面，但是后来把那个 scale 就是把那个比例尺就是拉远 zoom out 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比方说他的陈列啊，或者是他想要提出来的一些这种生活方式啊，或是有一些新的品牌进来啊，或者是他所在的位置，或者是他背后的集团吗，或者是支撑这间店可能存在的这些可能性，我觉得这些就会让你很容易去理解这个店。比方说我再补充一下刚刚讲的那个 Sebone 这间店，它背后就是他们的老板跟 Dean and DeLuca 是同一个老板，然后他其实还有很多这种做一些一般家具的这种品牌，所以你可以去期待，而且他还代理了 Hey 这个品牌。在
我好喜欢 Hey 哦，
对，
我扛过一台那个智慧型音箱回台湾那个时候在那个表参道，他那个时候好像还在一个表参道的地下室，是一个 pop up store、他现在还在那里吗？
你说 Hey 是不是？
对，
哦，他已经现在就是在我刚刚讲的那个 Drio 表参道 Drio 那一间店，
因为我已经好久没有去表参道，总之当时我在那个 Hey 的时候看到那一台我之前会在一些台湾的一些设计媒体上面看到的那个智慧型音箱。
是
那一次我记得我是去东京工作的，那刚好有个空档，然后那我就去表参道，然后逛到 Hey 看到那一台的时候就想说，居然有在卖，我当时那边心心念念的东西居然有在卖。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记得算下来其实没有很贵，就是一个智慧音箱大概8000台币吧，就不是贵的状态，可是它就是有点重量，然后再加上那个盒子的话就会有一大个。
对啊，这通常都会考虑一下吧。
我在那个店里面就会绕三圈我就是一边逛别的东西一边逛那个智慧音箱。
考虑的点是什么？
我就想说我要买吗？如果我不买我会后悔吗？那明明是我一个心心念念的东西，就是我当时在我忘记是在 Everyday Object 还是在 Shopping Design 的那个介绍里面看到它。我记得我当时看到这个音箱的时候呢，我还去查到底哪里可以买得到、那个时候好像就只有它欧洲的官网有在卖、就是一个就是不太可能买回来，可能电压也不通的状态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就没有买。可是当那个东西出现在我眼前，我就觉得
有什么好犹豫的，就买啊，
后来我就买啦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你知道物欲这件事情、所以我刚想要问的就是一直在逛街一直在逛这些选物店一直在逛一些厉害的商场的时候，请问你是一个爱买东西的人吗？
我以前真的还蛮爱买的、我以前真的会，
而且你自己还有开选物店
对对，但是我现在已经就是一个物件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有太多的理性跟分析在你的脑海中了、
等下你的理性分析跟那些条件的思考是什么？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你会想说这个东西喜不喜欢，这次第一个比较感性的元素，
假设喜欢，
对，假设喜欢，你就想说，那这个东西跟你刚刚考虑的也有一点一样，比方说价位，然后好不好带，然后带回去之后你会怎么样跟他
相处，
对对，然后未来还有没有机会，就是你会想再久远一点，就是说，那你可以用多久，这些，就是你会很理性的去分析，然后你这样。你未来几天的行程，比方说我隔一两天就要换旅馆，我不可能当下马上就把它买回去，或者是我可以在 Amazon 上面买也是一种选择，有没有可能这样子，所以就会有这些不同的分析，然后可不可以退税
一定有
差很多，差非常多，
退税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这边工商一下就是呢，在我的节目资讯栏里面呢有一张那个日本最大的药妆跟电器 Big Camera 的可以退税加打折的那个，
对，那个很有用，
大家赶快去下载来用，
那个很好用，
对
所以这些都是种种的考量，然后有时候还会觉得说 我想要在哪一间店买，因为它的袋子或是包装
比较
好看，漂
亮。
对，但因为日本的价格都差不多，就是实体店的销售价格都会差不多，所以就会有这些种种的选考量，所以往往就会不会那么轻易的下入手。
那最后如果终于要买的那个临门一脚会是什么？真的太想要了。
我觉得它可以改变我的生活。
我觉得它可以改变我的生活。哎，这个是一句那个败家的魔法咒语，然后卡就掏出来了。
对对对，哎，
这个很重要哎，它可以改变我的生活。
对，因为很多东西你买回家你就放在那边，然后
你只是求当下那个爽感，
对，
就我买它的爽感。
对，但它没有改变你的生活哎，
反而它改变你账单的数字。
而且让你的生活空间越来越狭窄，这也是有一种，也是有可能嘛，对。然后你要花很多时间去想怎么跟他相处，一个最好的相处的方式。所以，确实想那么多的话，东西就会越来越少。这样，
我觉得在日本逛街，东京尤其是，因为呢，我觉得因为我们算是去过很多次的人，
对，
所以有一些比较基本款的东西，我们可能就不会在乎了，就觉得啊，这个很常看到就算了。可是当我们去的那些厉害的店
对
越来越多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说天哪，我要买点什么吗？我要买点什么吗？诶，这个好像很不错诶，现在不买怎么办？等一下我就不会再绕来这边了，
对，
明天我就不会再来这一区了，我该买吗？那有时候开始买的时候呢，你就被打开了一扇门，你就走进了败家的门。嗯，既然这一间店都买了这个，那下一间店那我也再来买一个什么好了。我现在就是一个败家的模式。所以我就很好奇说我自己这么爱买，那别人呢？
我好像也会，就是说买了一个东西之后就觉得说啊，既然都已经买了，那就多买几件，然后回去可以分送给朋友之类的这种。不然就是因为我平常在台湾的购物的机会也没有太多，所以很多，对，就是那时候在想说啊，真的为什么东京对我很重要，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真的是我生活里面的一部分，就是买东西啊或是逛街啊这些，因为这些在台湾大部分时间是在工作嘛，所以就会把那个部分移到东京，所以你会觉得对东京的想到东京的感受很好，就是因为它在你的生活里面扮演的蛮重要而且美好的那个部分。
想要再买一些东西来改变你生活的人呢，可以看这本书里面介绍商场的部分。
对，可以。
我跟你说，我光是在那边翻阅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店我进去真的是会不得了，
真的。
因为东龙挑的店呢都是厉害的店，然后这些店里面摆的东西，选的东西，所陈列出来的那些生活用品、生活道具等等的，老实说有些不见得会是贵的东西，但是放在那边你就会觉得心情很好。
对，
很好逛，很好买，很好挑东西，这样子。
对对，所以逛东京的时候有时候是去逛一个场景，或者是我就回到自己生活就会想说，诶，我家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这个东西放在我家是不是也成立，或者是我想要家里也有这种感觉，我要做什么努力才可以达到这些，所以东京就变成很激励或者对你很有，对我很有启发的一个地方。
但在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有些东西呢放在那边你觉得很好看，但是带回家那是另一回事咯。我常也是会买到一些眼瞎的东西。对，好，这个是一个，诶，那我还蛮好奇的，像东龙这样取材，因为你去逛一间店，你会去知道它的一些背景啊，知道它的一些故事，然后再去取材。可是在你去东京这么多趟，这么多天的日子里面，你会有分成 on 跟 off 吗？所谓的 on 就是，哦，这间店我要取材，所以现在我要看很多地方，我要看它的装潢，我要看它的设计理念，我要看各式各样的东西，我要看架上的东西，这样子，这个是一个 on 所谓的工作。可是如果是我的话，我的 off 就是，好，我这间店就是我要吃东西，我要吃饱，我没有要拍照，我没有要去在意它的设计理念，我只要吃饱就好，或者是说我今天就是要乱买东西，这个东西我不用跟读者交代，这样。你会有 off 的时候吗？
其实大部分都是 on 的时候，然后 off 的时候就是这间店真的没什么好看，就是自动 off。
进到一间店就想说 OK 好，休眠模式，逛一逛就出来了。
或者是说，诶，这间店可能没有画面，就是找不到 可以取材的画面
哦，就是主视觉，
对对对，视觉不够，那怎么办？比方说就在想说哦，那它应该可以放在，但是它还是有可看之处啊，所以它可能可以放在我的地图里面，因为这次地图是用插画的方式呈现，所以呢视觉不用那么重要，但是文字要怎么精炼的介绍，让大家可以很快的知道说它有什么值得看的地方，所以就会觉得哎，好像这也是一种呈现的方式或介绍给大家的方式，就并不是说前面可能一间店介绍两三页它才特别重要，但是后面可能一个地图一个小插图它也是我觉得非常推荐的地方。
那你有去过那种就是之前可能兴致勃勃做了很多功课然后你去，但去到那边发现说嗯，怎么跟想象中好像不太一样
有
的地方？
有蛮多的因为如果我们还没去看之前，大部分都是从照片上网络上面
的一些报道什么的，
对对，如果是最新的话、还没有一般就是大众进去，
有
的
时候照片可能还是一些示意图
对对对，有时候拍到的人不愿意上传或者是没有看到现场情况
或是拍到的人想说算了算了这个不要传好了
对对，就会觉得哎，有差蛮多的，所以尤其是我们有时候看的资料来源是那种什么东京啊、日本室内空间得奖的图鉴的这种，那种都是最棒的照片，找很贵的摄影师去拍的，
可能万中选一的两张一张这样子，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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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去了之后就想说就是哎，怎么不太一样啊，就是包括哎，对啊，因为现场还会包括人员嘛，服务嘛，灯光嘛，然后一些细节的部分不会拍进去，所以有时候确实会有跟预期不太一样的时候，这时候就会倒推回去说哎，当时到底是谁介绍我来这边的、就是他到底是用什么样的言语或是文字来介绍这间店这样子，
所以这样子的店你就比较不会说哦，那好像也没什么好再介绍给其他读者的，对不对？
会去找值得读者可能对读者有帮助的，比方说我们上次讲到那个旅馆，就会其中有一些部分、
我们上一集讲了很多旅馆的一些是坏话吗？
秘密
讲了一些小小的那个就是
个人体验、
个人体验比较没有满足到的地方，
对 对, 对，
天哪，你真的是好会讲话但是有一些我觉得个人体验这件事情其实不管是吃喝买甚至是住，其实很多确实都是很主观的、
对，
因为有些我们不喜欢的但是在别人眼中可能就觉得说不会啊，我觉得这样很棒啊，我可以接受，
对，
也是有的，
对，所以我做蛮多功课是去看别人的体验是什么，然后报道是用什么角度，以及我自己是怎么看这间店的，所以他会综合比较多不同的视角，但是我会尽量在主观当中带一些客观，因为我希望大家不要太先入为主的去看这间店，可能会蒙蔽很多你的视线。
因为老实说日本毕竟对台湾比较近一点嘛，所以呢其实台湾很喜欢去日本的人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很多店很多点很多体验其实有蛮多人都会去过的，
对对。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再找到一个去之前你想要再做功课再做多一点的话，我觉得可能 maybe 你找到三个人在介绍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可以三个人的文字照片你都看一下，
对，
你才比较容易就是不会被第一篇的主观牵着走。我觉得那个好像是一个如果你想要好的体验的话，你可以就是多了解一点点各种角度会比较好。
对, 对，而且有时候大家会很一窝蜂只是因为它是一个新的地方。
你说哪里呢？是比亚 Sky 吗？
有些人
是宫下公园
新的地方是很有魅力的，就是让大家就是想要一尝就是别人还没有看到的东西我去看看然后分享、然后就大家就回复就会很热烈。但是所以我才会讲说如果我们从比较长一点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就是说浪潮退去的时候会留下什么，那 可能就是有些店你去看排队的人，你可以去稍微留意一下是当地人在排队还是外国人在排队，
还是全部都台湾人呢？
对
还是有这种店嘛，对不对？
很微妙的地方哦有些拉面店就是会是这样哦。
我觉得有些拉面店会这样，会不会是因为就刚好比方说会有一些人气的 YouTuber 刚好介绍了一件，
有会
常常会这样子吗？
对，但是人气这件事情它到底会多久呢，对不对？那你说如果它的成分里面可能有西方人也有东方人，或者是对不同的人国家的人的时候，你就会很好奇说哎，大家到底是怎么看，但是没有日本人的话那个是不是又有很微妙的差异在里
头。我突然想到就是上个月我去京都，我终于吃了碗肉鱼米、oh. 搞超久，在这个节目讲超多次，我终于吃到了。
那你有排队吗？
我还花了1000块日币买了那个入场券。
哎，什么意思？
就是1000块日币是定位费，就是你只要在网络上花他那个官网花1000块日币的话，一个人1000块哦，
就不用排队，
就不用排队。但是那个1000块是定位的钱，不能折抵消费，等于说你花1000块日币去买那个位置。
这是一个新发明吗？
已经一段时间了，但是那个1000块就是会取决于每个人的价值观，就是你想要一大早去拿号码牌排队拿号码牌，拿晚上的号码牌来等，或者是说我就是懒得排，就是旅行在路上我时间就是金钱，
我
就是付你钱。
我有点惊吓，就是这个
那我现在来那个价值观大拷问，那你会花1000吗？1000日币
这件事情我之前去看上海世博的时候就发生过
了。哦，真的吗？
对，因为那个要排队排很久，可能排3个小时，就会有人来跟你兜售说哎，不用排队哦，然后可能花多少钱，然后你要不要去，你要不要我带你进去这样子。
那你有加入这个资本主义的洪流当中吗？
问题是我才去1-2天而已啊，我当然要就是把
时间
做最有效率的运用，我在那边排队到最后什么都没看到，我来这边
不是浪费时间，我是来干嘛的？
对对，所以这个就回到你在讲的说你觉得值不值得，比方说好合成台币大概200出头，
现在200出头，
对对。
但是你可以省下你早起去那边排队的时间，你可以一个早上去跑更多的店。
对，这就回到说你有没有很想吃这个东西。
我很想吃，但是我刚刚要讲的是我进去之后呢发现我的四周都是台湾人我刚刚要说的是这件事
哎呦喂呀、啊、
就是想到哦
大家都花了200多，
有些人有花1000那有些人可能看起来好像是早上就去拿号码牌，好像9点还是几点发号码牌这样子。但是呢这个就会进入一个就是很多台湾人都会觉得哦那就是一间厉害的店，我们去吃吃看这样。
是
还是有日本人，但是就比较少一点点，至少我的左边跟右边都是台湾
人。日本
人
应该不可能花1000块定位费吧，
我不确定，但我觉得它是好吃的啦。
那我问你，如果你在台湾要花200块定位你会吗？
然后不能折抵消费，
不行
听众朋友你们想一下然后不会耶，
是不是？
如果在台湾、
啊、
不行啦，
不行吧，
台湾站会被骂死吧，
这是为了外国观光客所定下来的游戏规则。
应该是说我觉得旅行这件事情我们本身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滤镜、嗯、为了旅行我可能可以多花一点钱、嗯、为了旅行我可能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因为像我就是一个不爱排队的人。
对对，
所以如果旅行我刚好去到一间店，他说哦那你可能要后位1个小时，但是我真的太想吃了，因为就一期一会的话我就会觉得好我等。
好，那我问你，如果他是连锁店、欸、如果他之后跟吉野家一样，你会对当初所花出来的1000块感到后悔吗？
你说现在我不如去台湾排碗肉鱼米吗？我那个，
但它确实是连锁店、啊、
但我这个价值观就会进入一个就是说那我比别人早吃这样
哦，对，早吃确实是一个很重要，就跟买书早买是一样的道理。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讲难听就是一个优越感嘛就是因为我比你早对，我因为台湾是古往今来有太多排队名店。
对啊对啊，
叉叉排甜甜圈、嗯、现在还有人在排吗？
对对
对啊，
所以对啊，所以我觉得对啊，我觉得因为你的体验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是值得，我觉得。
我觉得当下值得就值得。对。那你会，你在选店的时候，你会很刻意去排除一些哦，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一些热门大店，比方说、啊、这个台湾人太多人知道了，或是其实他外国观光客非常多，那我就不去。
我会去，然后只是说在书里面的篇幅
就会小一点，
就不需要那么大，
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
对，但是有些人会在意说，哎，你没有介绍到这个店，哎，你这个介绍
你怎么可以不讲这件
店？对对对，哦、你是 不够全面啊，还是你没去过？
我、哦、那个东京大神的威严受到了磨损，所以你会觉得说，虽然它很红，但是它是必要的收入的内容，这样子。
我觉得还是会有人不知道，或者是没去过。所以不想可能会造成他们的遗憾的话，我觉得我还是要介绍一下，但是大家可以自己选择值不值得，想不想去，这样子。
欸，我觉得你这个态度真是太好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厉害的人该有的态度。老实说，因为我在看这个书的时候，我就想说哦Reload 哦，下北泽 Reload， 哎，这个我知道啊。下北泽 Bonus Trick， 哎，这个我也知道啊。然后宫下公园，嗯，这个我知道。Shibuya Sky， 哎，我去了两次。但是我一边在翻的时候，就想说，嗯，不是东京设计100 Plus 吗？但是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又不是每个人都跟我一样去过这么多地方。
对，
一定会有一些人真的还没有去过，但是他会很需要这些，所以我觉得这些资讯其实是加进去，其实是好的，因为你不能预设对方已经知道了。
对对，因为尤其像我们同温层，大家可能对某些地方都会特别熟悉，那如果你有一些非同温层的朋友的时候，对，之前有一位非同温层的朋友，他就会觉得说他看不懂我之前出的书里面的这些内容，这样我就认真的去思考说为什么看不懂呢，什么问题什么原因，所以我们这次才会有一个就是品味入门指南，就是我们尽量把它让更多人可以接触，不会觉得说这本书距离我好遥远哦，然后我里面有太多我看不懂的名词，或者是那种太艰涩的观点或者是知识。所以在制作的时候，我这本书编辑其实帮了我很多呢很大的忙，因为我自己就会从过去比较擅长的角度来书写，但是编辑就帮我做一些筛选，或者是从他的角度让大家比较容易入口的方式去选择。所以有些文章真的自己会觉得好多东西要讲，可能要写个1500-2000字，但是可能编辑就可以帮我抓到把大概800字的部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在做的时候确实会希望让更多人去体验到这种我们在讲东京的设计或是东京的美好生活这样的一个样貌。
我觉得东京这座城市就像东龙所说的一样，因为呢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地方，所以呢你如果要怀旧的东西你可以去下町区，
对，
但是如果你要新的东西，这些设计新景点或是一些非常新非常先进的商场一样也有，它本来就是一个包容性很大的一座大都会。
对，
所以在这个书里面大家可以很放心的去翻阅它，因为它就是一个不管你是第一次去或者是第十次去，在这个书里面你一定都可以找到你有兴趣的地方。那你已经知道的地方没有关系，但是呢东龙也有提供给你很多你可能真的不知道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在透过这一本书都可以去拼凑出自己理想的东京行程，因为他真的去了100 plus 哎，这个取材你取了几年啊？
最因为
最密集就是你刚刚讲那去两次的一个月，对不
对？
对，
因为上一本出版是在2018年，大概
就疫情
前的时候，对，然后后来我通常的节奏大概就是2-3年一本，所以出版之后就还是持续造访日本，所以到2019年的时候还是去了好几次，一直到年底到12月回来之后，隔年才开始不能去嘛，所以从2019年到2018年是半年，然后一直连接到现在，所以确实应该 我觉得比较多时间是很密集的方式去探访东京，然后很密集的方式把它写出来这样子。
除了东京以外，日本还有地方可以让你这么让你这么心醉吗？让你那么着迷去到一个就想说你还去啊的地方、还有其他城市，不要说日本好，世界上还有其他城市可以让你这样子吗？
还是有啊，但是亚洲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东京是会排在第一位吧，因为它整个城市的更新变化的速度非常非常快。那我觉得其他城市当然也会有，只是说你有没有需要一早从床上跳起来去排队这个动力就不一定会有那么多，或者是它的密集度吧，所以去到其他城市的时候反而就觉得说那个步调好像有点比较慢下来。
比方说如果去曼谷就是可以不用跳下来，可以稍微缓慢一点。
对，去到其他城市一开始还是有点不太适应的，就是就连从东京去到京都的时候，去京都然后就想说接下来去哪里，好像在京都不应该用这种节奏在看这个城市。
我跟你说我去京都是这个节奏如果是我的话京都对于我来说呢就是一个早上六点半就必须要起来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呢京都它会有非常多的比方说 morning 谷，就是那种咖啡店的早餐。
对对对，京都的早餐，
它的早餐跟咖啡店里面的午餐都非常的有名。所以我为了我那个明年一月要出的那本书，
是
用鸭川把京都放口袋这本书，其实我去踩了非常多的咖啡店或者早上可以去的景点。
好棒哦。
因为我真的很怕人很多，
对，
因为人很多你会很难拍照或是很难去体验那个空间。
对对对，
所以呢比方说他们有早餐的店可能都会七点八点就开，那你就要往前推你的那个起床时间，
还有交通路程。
对，然后呢我就真的是超认真然后甚至呢有最后一天我要回台湾的前一天，因为想说这已经是第二次取材了，就是这一次再没有取到就真的没有办法了，所以最后一天我去租脚踏车。我在京都就骑了26公里，
好不合理哦！
从南骑到北，再从北骑到南，还车这样。
不会是夏天吧？
就是十月的时候，
哦、那还好还好。
对，然后我就想说，26公里，我在台北骑 U bike 都没骑那么远。
对耶，这因为京都真的很大耶，就从南到北的话，
京都真的很大，
非常非常大。
那因为我们也会发现说，有好多地方的店哦，然后每一区可能都会有一些特色，而且我中间还要穿插去泡澡什么的，那个是要脱衣服进去泡完之后再出来，
对，不能说逛一下就走的，
对，不行。所以我就会有很多这种行程，所以我很懂那个东龙取材的心，
对啊，
跟从床上弹起来的心。
对，因为有些里面是旅馆嘛，然后虽然上次讲了很多，那旅馆那个时间就要非常精密的计算，就是比方说有泳池的旅馆，你几点要起来游泳，
要去游你不能再拍一张游泳池的照片就好了吗？不行，要游游看。
我想游，对，我蛮想游。然后早上真的是人比较少，然后比方说 lobby 大厅啊这些地方就拍起来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然后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就是你也能感受说他那时候可能是非常迷人的那个 moment 早上。对，
不过旅馆取材这个部分呢，我个人觉得有点小困扰的是，有时候你为了住比较多间，你就是可能每天要换。
对，
你也会有这个困扰吗？
对啊，因为我去年大概换了30-40间旅馆啊。
然后各位，现在这一段就是那个旅游作家那个取材幕后的辛酸
对，而且我去年有蛮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我去了某一间旅馆，然后他就那个旅馆很大，然后他有饭店的人员就是带我逛这样子，然后2天1夜，然后逛了非常非常多的地方这样子。
就逛旅馆里面？
对对，他有非常多的设施，
好特别哦。
然后什么还有一些户外的附近周边的行程这样子，然后逛完，然后我就觉得早上还要 六点多还要起来做早操，然后
救命
晚上还要看烟火，然后就后来下一次我遇到那个旅馆的人，他就说啊，吴先生那个上次我们觉得帮你行程排的有点太紧了，这个行程比较适合三天两夜，
然后让你两天一夜玩完。
对，我两天一夜把它逛完了。
哇塞，
我就觉得啊，真的很辛苦耶，就是旅馆的取材，因为旅馆取材还会有时间性，早上跟晚上，然后窗外的景色啊，或者是早餐啊，或者是晚餐，这些不一样的变数在里面。
而且早上跟晚上取材还有一个差异，就是那个房间的凌乱程度。
对，
因为你一进去你会先拍嘛，但是你 check in 完一进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房间还没有被弄乱，整个都是 ready 的状态，你就在行李还没有打开的时候你就会先拍。
对对。
可是呢，当你进去之后呢，那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嘛，棉被掀开了，行李打开了，备品拿出来了，
对，
你就想说那怎么办，我要怎么拍到好看的其他的照片，
就是一定要先拍，不然的话你就即便再累你也不能躺在床上，就顶多就是凹一下在沙发上面。
没有，前提是你要有沙发。对，所以我在看你后面那一整趴非常多精彩的旅馆的开箱跟介绍的时候，我就想说你知道我们内行就是要看门道，想说东龙到底住了几间。
对，
如果去的时候要一直换旅馆，那真的是好麻烦的一件事哦。
对啊对啊，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人像我这样子吧，就是在那么短的时间换，不断的换旅馆。但是我也觉得说这个就是它真的会让你想要跳起来，就是准备下一趟行程，下一个旅馆，然后下一道门打开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哇，这个我觉得很迷人。
下一道门打开又是另一个不同的世界，哇，这个讲超好。我每次进旅馆的时候，我真的是会很期待刷完房卡用手指敲一下门之后打开房门的那一刻。
对，
因为我会觉得说天哪，我到底会住到什么样的房型。因为即便你在订房网站上面或是在官网上，你已经看过那张照片看很久了，
对，
但是你真的进到一个房间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雀跃感是非常好的，就是你会先环顾一下四周，然后会去看一下干湿分离的厕所啦，或者说拉开窗帘看一下窗外，然后看看冰箱里有什么，看看备品有什么。那冰箱你就会分成就是没有东西的冰箱，或是玩俘楼一拉开整个充满了各式各样饮料的冰箱，会完全不一样，
让任你吃的这种冰箱。哦，那感觉很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没错。
对，就是去想说这个房间会怎么款待你在你入住的这段时间。哇，那个第一印象的感觉就跟你吃巧克力不知道会里面有什么口味那种感觉是充满惊喜，但也不至于说非常的沮丧，或者是就是只是会有不一样的味道而已，这样子新的体验。
各式各样旅馆的体验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旅途路上的一个醍醐味。
对，
因为我在决定一趟旅行的时候要去找要住哪一间旅馆，老实说对于我来说从那个步骤开始我的旅行已经开始了，因为我在挑旅馆的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非常的兴奋，就会有一种哇哭哇哭的感觉，想说哇这次可以住哪一间呢。
对，
你要取决于时间，取决于房型，还有你的预算等等。但是当你有选项很多的时候，其实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开心的。
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也会有这种，就是像我每次在订旅馆的时候，其实就是旅程已经开始规划了，你要规划说你的换旅馆的路线要怎么安排，然后跟你想去的地方还有时间，就是有时候不一定会有时候会有些固定的行程，就是说那几天你可能要在哪里，或者那边有工作的时候，那你的旅馆的安排，然后如果安排的很顺畅的时候就会很有成就感，就是觉得说哇这安排真好，
天哪我真是个旅行达人呢。
就觉得很顺畅这种感觉。
所以呢我觉得今天请东龙来不只分享了非常多东京的事情，在这个书里面你可以找到非常多新的东京的选项，吃的买的逛的住的完全都有，还会有东京散策那些地图，给你一些东京旅行的新想法。那当然东龙也分享了非常多取材幕后的辛酸血泪。但是我最后想要问东龙啊，你去东京那么多次，你觉得 就你观察来看来，东京下一个人气的区域会是哪里啊？
最近的话，最快的话，我觉得像最近在讲那个麻布台 Hilux， 它是一个新的，也是一个，
天哪，好新哦！
对，它的规模也是很大，然后它里面有非常多，很应该一半以上就让你感觉到绿意，然后它的建筑也是很有机不规则，然后有一些新的概念在里头。我对它的期待其实有点像之前六本木之丘那时候的感觉，因为他们都是森集团下面做的一些新的设施，所以这个设施我觉得倒不是说很新，或者是过去没有看过，而是我觉得它可能是会带给我们一些不同的新的商业设施或商场的一个新的提案吧。所以这件事情是很期待，就是我们除了看非常漂亮的这些照片，会很想知道说你到这个空间里面啦，或者说会想知道那个环境，因为麻布台应该大家不太知道吧？
我现在脑中没有它的位置图。
对对，
请问在哪？
应该是在六本木附近那一区吧，我猜。对，
麻布台 Hilux。哎，那它已经开了吗？
11月23日的时候会开。
所以在录音的当下就是即将开幕，
对对对，现在应该在收尾了。我想
那请问你机票订了吗？我在等你报道。
对，我觉得可是有时候第一的去并不是很好的，
因为他们可能还在试营运，
对对对，
就是那个整个流程还没有 run 好，
对，所以第一批去的人可能往往不管是旅馆或什么都会有一些 complain， 就是有一些觉得
服务不到位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但我觉得这些还蛮正常的，就是起码还是会有一些试营运的时间，
等他们两个月好了，
可以
差不多
两三个月，差不多
以日本来讲两三个月应该可以上轨道了吧。
可以可以，我觉得好像如果搭到明年的樱花的话，我觉得可能很美
啊。
对，如果大家有计划明年想要去东京的话，对，除了可以，
我猜大家应该都已经买好机票了。买好机票的下一件事情，如果你要去东京，请买这一本《东京再发现100 Plus 吴东龙的设计东京品味入门指南》。如果要去京都的话呢，明年一月就是用鸭川把京都放口袋，就是我本人的书。
我明年一定要带大头的书去京都。
我这一次真的是踩了也不少店，
真的。你觉得我可以用那本书在京都过几天，还是下之后再讲好了？先
我觉得你可以用那本书在京都就是喝咖啡喝到吐。没有啦，就是
我像起司这样从早喝到晚嘛。
起司太厉害，起司之后也会来我节目。起司这是另外一个狠角色，他那个时候他说好像一天可以喝4-5杯咖啡吧。
我觉得这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事情吧。
我接下来的书里面会有一些可以让东龙悠闲
okay,
在京都过生活的一些小小的行程，
好期待哦！
会沿着鸭川展开这些行程，
好棒好棒！
大家敬请期待。
对，好期待哦！
应该是说，如果你要看设计东京系列，你要透过东龙之眼，那就是看东龙的书。那如果你想要玩京都，你想要你已经去过很多次了，你已经不想再去像清水寺这样子一些比较定番的景点，你都已经去过了，我可以推荐你一些比较里京都的地方推荐给你，
就是活在现代人生活里面的京都。
因为你知道我们之前的创作团体男子休日委员会就是有一句话叫做你的生活是我远道而来的风景。就是我们的创作还是都一直扣着这一个概念，那我自己在写东西的时候，我喜欢的景点我喜欢的风格也都是依着这个概念进行的，所以我后来有蛮多选的地方跟一些店都是已经离开观光闹区了，就直接跟京都人一起在鸭川 do something 这样子，
你都骑了26公里的小车了。
请期待我26公里的风景。
我好期待那个很远的地方哦，
就是会真的是离市区比较远一点，
而且观光客比较少，
它绝对是舒服，几乎是没有观光客的状态哦，
不会出现玩肉鱼米那种情景。
玩肉鱼米还是很好吃，我这次推荐大家，而且1000块日币一定要付。
在京都
我吃完还是觉得好开心哦，然后我还跟我朋友说下一次来如果还想再吃我应该还是会付1000块日币吧，因为我觉得真的还蛮好吃的。你知道我内心还是有个骨子里还是观光客、啊。 能用钱解决的事情都是小事，但是旅行时间有限，
真的真的
让自己可以舒舒服服的 on schedule 去踩一些你想去的点，去吃一些你想吃的东西，让自己开开心心，
对对对，
我觉得才是重要的。
千万不要在旅行里面什么发生争吵啊、不愉快啊，这些都违背了旅行的目的跟意义。
然后最棒的就是跟我一样，就是一个人旅行好不好或者跟东龙一样一个人旅行好不好那当然如果你要让你的旅行开开心心顺顺利利，东龙的书麻烦先看起来，你做好了功课，了解那个地方在做什么，你可以快速去辨识你到底是有兴趣还是没兴趣、嗯、有兴趣的话是对什么东西有兴趣，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节省你去那边犹豫的时间、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做功课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你赶快去辨识完就不会浪费时间了。
对啊，大头的金石的旅行都是紧紧相扣的这样子，
我即便去九天我也是很惊喜还想说嗯，这边野餐只能野一个小时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脚踏车骑起来因为呢那个钱汤三点要开了要赶快骑脚踏车去泡钱汤
太有趣了，
就是我的行军行程，
我希望下次可以在旁边侧拍你的行程
你会看有一个人很忙好啦，今天非常谢谢东龙来到我的节目，谢谢你再次前来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那当然这本书再次强调，东京再发现100 Plus 吴东龙的设计东京品味入门指南，请大家支持起来，
谢谢大家。
那、啊、那个麻布希鲁斯就麻烦你咯，
好，我会赶快排一下行程
记得要追踪东龙的社群，嗯，叫做
Design Tokyo 设计东京，吴东龙的设计东京
FB 或是 IG 都有、嗯、
对，
追起来，
谢
谢东龙，谢
谢
我们下次见，拜
拜
拜
拜。